回顾一周变化，汇总必知新闻，希望之声一周新闻杂志。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守候在澳洲希望之声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到的节目是一周和您相见一次的一周新闻杂志，我是宋然。
我是明诗。
在一周新闻杂志里呢，您可以听到在过去一周在澳洲的境内和境外都发生了怎样的大事件，是值得我们的华人朋友一起来关注一下的。
那在节目开始之前啊，明诗跟宋然还是在这里温馨提示一下我们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呢是一周新闻杂志的上半场。那上半场的播出时段呢是在周一的中午12点到12点半，重播时间是在晚上的6点到6点半，悉尼当地的时间。
没错。那如果您是居住在悉尼的听众朋友呢，您同样打开收音机调频 FM90.1， 每周一的晚上8点半到9点一样可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
那同时呢，您还可以登录我们希望之声澳洲生活台的网站。您只要在 Google 当中搜索希望之声澳洲生活台，或者是输入我们网站的网址 ozvoice.org， 就可以收听我们往期的节目了。
确实是这样，所以不管您通过什么样的方式都可以收听到。那首先我们先来看一看我们这一周要给大家带来怎样的大新闻。那这第一条新闻呢，其实就是之前的一个新闻，也是一直很火的一个话题的一个后续报道。那这个话题是什么呢，明诗？
这个话题又牵扯到澳洲联邦政府刚刚出台的一个法案了，这个法案就是反间谍法的草案。
确实是，反间谍法其实从去年年底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制定了。那个时候呢，澳洲被中共的渗透也是非常火的，直到时至今日哈，如果大家看一看其他的国外网站，尤其是华文媒体的话，如果您能看到关于澳大利亚的报道，那不是别的，就是关于澳洲被渗透的系列报道。那这一次呢，澳洲的反间谍法案又有新的修整，就是因为之前这个反间谍法案出来之后，很多的政府和非政府组织包括民间的团体就比较担心说，如果这个法案出来了，那会不会干涉到澳洲的这种新闻自由，包括他的言论自由，还有一些新闻工作者他的合法性。那么现在呢，澳洲政府就针对这一块对他的法案进行了相关的一些修改和他的起草。
那我们都知道这个澳洲联邦政府他们出台的新的反间谍法的目的呢，就是为了应对在澳洲潜伏还有那些试图影响澳洲民主的外国利益集团代理人。那这个新的反间谍法呢，就是为了来解决这些问题的，解决外国势力的渗透，来遏制他们对澳洲政治的影响，还有那些在暗中进行的隐秘的活动。但是同时呢，随着这个新的反间谍法出台呢，澳洲的一些媒体啊就开始担心了。为什么呢？因为呢，他们有可能会在报道当中或者是揭露那些涉及到国家机密的活动的时候呢，而受到牢狱之灾。
确实是，所以在上周四的时候，联邦律政部长赶紧就出来说，反间谍法不是为了干涉新闻自由的，是来保护澳洲本土的权利的。所以呢，他们就会对这个反间谍法进行一些修改。那修改里面呢，就加进一些条款和内容，或者说更细化一些条款，能够对记者和新闻工作者进行保护。那尤其是有一些他可能是泄露了这些所谓的秘密哈，我们打引号的秘密，但是呢，他是向新闻工作者泄密的一些公职人员，那这些公职人员他的利益也是需要被保护的。因为律政部长他就一直在说新闻自由其实是我们民主制度的一个基础。我们都知道哈，新闻它是不管是新闻还是媒体，它是起到监督政府工作的这样的一个作用了，所以反间谍法里面不会涉及到这一部分内容，那也会有相关的法律来保护这些新闻工作者他们的切身利益。
没错。那对于非公职人员来说呢，修改以后的反间谍法草案呢，它的适用条款呢只会涉及到更加严重和危险的行为。
确实是这样。那另一方面呢，这个律政部长他自己也明白哈，比如说记者他为了所谓的法律里面规定的什么公正啊、准确啊、公开啊，他把他现任就是提供给他消息人的这些信 信息公布于众的话，那这样的行为它是完全威胁到其他人的生命和安全的，尤其是有一些可能有一些人他的身份比较敏感，或者说他是情报员，那会完全威胁到他的个人人身安全，那么他其实是不符合公众利益的。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呢，那记者他就不必证明说他们的报道完全是公正公开又是准确的，只要他符合公众利益就可以了。
嗯，是的，那如果对这个草案不进行修改的话，那按照最初的那个草案当中的条款呢，那参与揭秘活动的记者和举报人呢，他们有可能就会面临最高20年的监禁。
嗯，20年听起来挺恐怖的哈。哎，所以这个律政部长就说了，我们还是需要现代化的法律的，我们保护的是澳洲的民主不受外国势力的干涉，而不是要把我们本国的这个民主和言论自由都给禁锢住了。那这件事儿其实说起来呢，如果我们和大家稍微倒一下它的背景，那这就是之前一直在发生的，我们一直提到的这个澳洲被外国所渗透的这么一种情况。那之前九号台也报道哈，说现在外国间谍在澳洲的活动甚至比战争时期，尤其是冷战时期还要活跃，而中共就是澳洲国家安全它所面临的最极端的威胁。那这个威胁不仅仅是在政治层面上，而且是已经被渗透到整个的社会了，这就是为什么现在澳洲的政府非常关注这件事情，那也希望可以通过法律的手段来保护澳洲本土和澳洲本土人民的利益。
嗯，那我们继续延续这个话题啊，那说到了中共渗透澳大利亚，那最近呢就有一本书呢，它是关于中国渗透论的新书，这本书呢是澳大利亚的学者汉密尔顿教授写的，但是这本新书呢，它在出版的过程当中呢，也是一波三折吧，遭到了几家出版社的拒绝。不过呢，好消息是呢，这本书在今年的3月份有希望出版了。
哎，真的是太不容易了，而且不仅是拒绝出版哈，连书名都不得不更换了。原来这个书名呢，叫做《无声侵略》。冒号中国如何将澳大利亚变成傀儡国家，那现在呢也是为了适应于出版社的要求和能够更顺畅的出版，那教授也把这个书名改为无声侵略冒号中国在澳大利亚的影响。那我们可以看出两个书名它明显的不同之处来。
是的，那这个书啊，它到底为什么几次被这个澳洲的出版社拒绝出版呢？原因就是因为这个书中有一些所谓的比较敏感的内容，如果这本书出版以后呢，这些出版社呢，他们非常害怕会遭到北京的打击和报复，那最后呢，会引来法律的纠纷。
没错，所以这个教授自己也说，这本书不能出版，他已经就反映出现在中共他对澳大利亚的渗透有多么的严重，尤其是有一些可能他并不太明显，他的手法很微妙，但是呢，整个澳大利亚的社会包括政治都会被中共所干扰，甚至说所严重的影响到。
嗯，那我们来看看这本书中啊，它到底有哪些内容是所谓的比较敏感，或者说是让北京当局不高兴的呢？
它这里面就包括了呢，比如说中共的当局通过怎么样的不同的渠道和方式来渗透到澳洲的社会，比如说包括澳洲的政党、政治议员、大学、民间的团体，从而能够提升整个中共他在澳大利亚的战略意义是怎么样的。那当然他强调的说，他批评的是中共的这个当局和体制，而并不是中国本身，也不是指中国人。
是的，那同时汉密尔顿教授他还说啊，说以前呢，澳大利亚政府呢对中方在大学校园的影响力呢是比较关注的，但是呢其实他看到的呢，中共政权对澳洲的影响呢其实早已经不仅仅限于大学校园里了，比如说从媒体出版到很多其他的领域呢，中共的影响呢其实是无孔不入的。
没错，那而且更恐怖的是什么呢？比如说他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的时候，他就说让人更感到不安，就是说许多人发现对言论自由的攻击，这个是很可怕的，因为如果大家晋升了，那慢慢的这个体制就没有人再去对他提出意见，对这些体制中不应该存在的这些不正的东西来提出意见。 意见。所以说大家看到的这不仅仅是表面的这一层干预或者说是影响，那更重要的是澳大利亚基本的价值观它现在正在受到破坏和威胁。
没错，他同时也说啊，中共在澳大利亚的影响力呢，其实远远比我们想象的还要深得多。那在这本书当中呢，汉密尔顿教授是进行了一些爆料，而且这些爆料的内容啊，甚至都让澳洲的情报机构感到震惊。
那最近呢，中国的新年是要到了哈，但是呢，在新年出行的时候，还是要提醒一下大家注意安全。为什么呢？因为最近新州的政府和交通厅，它进行了一个调查，调查里面的结果真的是让新州交通厅长和新州整个的公路巡逻总局吃了一大惊。
嗯，那这个调查呢，它其实是一个突击调查，是一日的突击性的调查。那在这个调查当中啊，警方是一共查出了1215个驾车使用手机的罚单。那在这一项罚单当中开出的是最多的。那第二项呢，就是有137个人他们是没有在左车道上行驶，所以被开出了罚单。那另外呢，还有586辆车呢是被查出不合规格的。
诶，那这个罚单开出来之后呢，交通和公路的巡逻总局他的助理监察就说这个罚单和这一天的行动只是对所有驾驶者的一个警告。那其实很有可能如果换一天的话，或者说交通厅他持续的来做这件事儿的话，那被牵扯的人会更大。那当然他这个警察的目的并不是说给大家开罚单，而是希望大家真的能够注意公路安全。那不管您是开车的驾车者，还是您走在路上的这些行人，那公路的安全我们每个人都是有责任的。很多人都觉得说公路的安全它是理所应当的，其实并不是这样的。那现在我们就看出来明显的危险是存在在这里面去的。那虽然每年甚至说每到这个事故高峰期节假日的时候，交通厅和警察局都会出来给大家一些出行的建议，但是呢现在这个警局就看出来现在人们真的都是听不进去这些建议的。因为我们一天之内就开出了1200多个罚单，这还不算其他这个车辆不符合规则的，还有开错车道的这些，所以林林总总加起来可能就达到将近1500多个了。那这个数字还是很惊悚的。
嗯，那这次这些罚单的矛盾点呢，就集中在了这个开车用手机啊。那开车的时候发短信呢，它对驾车的人或者是那些走在路上的人呢，都是会造成很大的危险性的。但是有的人呢，还是尽管开出了罚单，尽管看到这些数字呢，还是无动于衷。
没错。那另一方面呢，可能您觉得，诶，我平时不开手机，或者说我开车的时候我肯定不碰手机的。但是呢，也有可能您的车辆，比如说车辆的安全和车辆的这个状况也是不符合道路安全的这个规定的。比如说他还提到了，在这500多个查出车辆不符合规则的里面呢，就包括比如说刹车缺陷，就是说它的刹车这个整个的智能和它的功能不太好，然后有的是路灯坏了还不去修，还有的汽车是轮胎已经磨得很平了还在路上跑。所以种种这些事件它其实都是不符合交通厅的规则的。那这些事件您看起来觉得其实没什么，都是小事儿，但往往有可能它就增加了您交通事故伤亡的可能性。
嗯，是的。那其实还有一点是很遗憾的，如果说大家能够注意到自己的这些行为，或者是说为自己的行为负责的话，其实有很多这些事故啊，或者是死亡事故，它都是可以避免的。那所以呢，通过这一次的突击检查，那交通跟公路的巡逻总局呢，他们也是想说，现在呢，也是提醒这些所有的驾车者、摩托车手、骑车的人，还有行人呢，要重新考虑自己在公路上的行为了，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了。
嗯，确实是这样。因为今年以来哈，我们刚过了两个月，新州就已经有46个人在车祸中丧生了。那这个数字听起来也是挺恐怖的，如果大家都注意点，也许这个数字就可以低得多了。
那同样啊，还是手机的这个事儿啊，现在的智能手机呢，真的可以说是普及率非常的高了。现在呢，就连很多的小学生都开始用智能手机了。
确实是，那现在都说智能手机的使用率已经到了无分男女老少了，所以很多人就把它称为人脸上的第六个器官。就当你看到的时候，大家总会在用智能手机看着什么，用手滑着什么，甚至是玩着什么。那现在这件事儿比较恐怖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说，如果很多孩子们拿到了智能手机，那么就是他们在学校里面他学习的效率会怎么样？尤其是现在网络上什么都有，那这些网络上的信息是不是对孩子们他的身心健康是有益的？那当然其中的讨论已经很多了。那么最近呢，是联邦的教育部长呼吁说，如果有可能的话，他希望可以在中小学的教室里完全禁用这些智能手机，因为智能手机会使学生们分心，而且网络的霸凌现在是在逐年递增。
那说到这个霸凌啊，那不禁让我们回想起来曾经发生的一个事件。那根据《每日邮报》报道呢，在最近呢，是有一个澳洲14岁的少女模特，她呢被人叫做洋娃娃，名字叫做埃弗雷德。那她呢就是因为这个网络的霸凌事件呢，最终导致了他的自杀。所以呢，使用社交媒体以及这背后所带来的危害呢，这个问题呢，因为这个霸凌事件再一次展现在了公众的面前。
所以这个澳洲的教育部长就说呢，说如果学生们带到学校了把这个手机，那就应该给他一直锁在他们的储物柜中，而不应该随身携带跟他们进教室。那尤其是呢，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网络霸凌也是非常恐怖的一件事儿。那这件事儿其实心理学家，儿童的心理学家也是蛮支持的。比如说卡尔格雷格他就说，其实他觉得小学生根本就不应该有自己的一部智能手机，因为他们也用不上这些。那如果真的需要的话，那家长就给孩子们配一个非智能的手机，我们都知道哈，就是比较古老的，甚至是那个不是彩屏的也 OK， 可以当板砖用。那些手机里面呢，它没有那些花了呼哨的功能，那可能只是起到一种家长想要联系孩子或者找到自家小孩就可以找到他，这就够了。
不过啊，话虽这么说啊，咱们来看一组数据。这个数据呢是由澳洲的儿童心理健康机构 Kids Matter 提供的。这个数据当中显示啊，在12岁到13岁这个年龄段的儿童当中呢，是有 67% 的人他们有自己的智能手机。那在年龄再往下降一点，在10到11岁的儿童当中呢，有超过 50% 的人他们呢不仅有智能手机，而且还会用智能手机来上网。
哎，确实是。那智能手机这件事儿一直都是让很多人头疼，也是让很多人无可奈何的事儿。到底能不能禁止得了也不知道。那现在呢，虽然联邦的教育部长说了这话了，但是各个州能不能执行下去也很难讲。那比较乐观的一个反应呢，就是南澳那边的教育厅长呢就说很支持联邦教育部长的这一呼吁，而且他会仔细的考虑相关的法案，如果可能的话，那就把相关的法案放到他们下一步的这个策略或者说草案里面呢。当然他们也会征询一些教师的意见啊，家长的意见啊等等。但是呢，昆州就特别不明朗，就说这件事儿吧，我们可能还得考虑考虑，所以现在并没有相关的这个禁令。那么上课的时候是不是用手机这事儿呢，可能也不是我们决定的。所以昆州的这个州长呢就说，也许就要看每一个学校校长他对学校小区，尤其是这些家长啊，包括小区里面这些居民啊、学生啊还有老师，他们进行咨询完了之后再决定说到底禁不禁这个手机。
那我们再来看看关于悉尼的铁路员工罢工的一个最新的消息啊。那目前呢，看来澳大利亚的新州政府呢是有一点松口了啊。他们是为铁路员工呢开出了一个新的加薪条件。这个加薪条件呢，就是说铁路员工呢能够在未来3年的时间里可以获得每年 3% 的加薪，是每年 3% 的加薪，同时呢还能够得到其他种类的福利。那不过呢，面对这样的加薪条件呢，工会并没有说在第一时间表示接受或者是做任何的表态，而是说他们还在对这个条件进行考虑。
哎，确实是。那现在呢，这个澳大利亚的州政府觉得这事儿已经不错了哈。为什么呢？因为林林总总我们看一看之前提到 到了 3% 每年的加薪，那包括之前就已经承诺给铁路工人每人发1000元的奖金，加上他免费可以乘车，再加上其他的福利，那所有的这些加起来其实已经相当于一年加薪 4.06% 了。那么这么看起来呢，很有可能说诶，这两方就可以一拍即合了，但是目前这个情况还并不是很明朗，这个结论也还不能下下来。但是呢，这个工会也说哈，诶，貌似这个交通厅长包括新州的政府他们给的条件已经慢慢的接近我们的预期了。
嗯，没错，那这个数字看起来确实是不错啊。不过呢，工会呢也是有一个态度说，诶，你别蒙我，这个数字看起来不错，但是呢我们还是去外面聘请了独立的经济学家来帮我们来检查核实这些数字是不是真的是这样。
诶，那另一方面呢，工会也说当然他们会把这些条件哈林林总总的包括详细的一些细节都会直接告诉员工们，那这些员工们呢从下周最早的时候就会得到相关的这些信息呀，包括他们开会的讨论呀等等。那到底什么时候能够确定还不知道，所以呢工会还是决定说这次这个新的方案能不能接受还是采用投票的形式。
那这次投票呢跟上一次投票不同啊，不是通过短信了，这一次投票呢是会通过独立的投票机构来进行，并且呢发出投票的这些员工呢他们要通过邮递的方式来投票。
哎，那就是说听起来比之前好像更正式一点了哈。
嗯，
那如果大家可能有的人没有听过这个消息呢，再和大家说一下，这个罢工啊其实要从今年的年初就开始了，因为铁路工人觉得自己目前的这个工资水平实在是太寒酸了，所以那个时候呢大家就决定在国庆周末这个长周末之后的第一天就罢工。但是后来呢这个公平工作委员会就说，你要是罢工了，被影响的不只是你们的，整个全悉尼全新州都被影响了，大家的出行都会非常不方便，所以本来要罢的工就被叫停了。那罢工虽然被叫停了，但是呢工会和整个的新州政府他的谈判是没有停的。那工会的要求呢一直都说哈，每年要为铁路工人加薪 6%。那这个 agreement 就是说这个提议目前两方还没有达到一个共识，但是呢刚刚的数字我们也看见了是越来越接近了，已经到 4% 了。那政府之前呢只是坚持说每年给你加到 2.5% 就已经很不错了，那就是因为这 6% 和 2.5% 的差异才让谈判一直是保持破裂的状态的。那现在呢政府又松了松口，那工会呢又回去和自己的员工调查了9000多名员工，最后的结果到底是怎么样，政府会不会再把加薪提高，那工会的员工和各个工会的这些成员会不会接受这目前的 4%， 我们还要再拭目以待最后的结果。
那悉尼的铁路员工罢工呢目前还没有一个结局啊，在澳洲的另外一个行业呢又要发起罢工的行动了，同样还是为了工资。
哎，那澳洲的罢工真是此起彼伏哈，你方唱罢我登场。那这回要工资的呢大家也不陌生，就是托儿所的保育员。那其实如果有一些朋友他是关注澳洲新闻的，就会发现诶，这12个月以来好像这不是第一次了，确实不是第一次了，从去年年初就开始了，一直到今年这已经是第3次了。而且保育员的罢工人家薪更齐，这个铁路的罢工呢只是局限在新州哈，什么维州啊昆州啊这些都没太参与，只是在旁边围观呢。那现在这保育员的罢工整个是全国性的，就是不管您是在维州新州昆州南澳西澳全都参与进来了。那这次全国性的总罢工就是说我们要加工资，我们的工资太寒酸了。
嗯，那怎么又进行第3次全国性的罢工了呢？原来是因为啊联邦政府呢没有能够在这个行业给他们设定的一个期限之前做出给保育员拨款工资的决定，那这个期限呢就是2月1号，显然已经过了。
哎，确实是。那这个保育员就说呢，尤其是我们都知道哈，作为教育工作者，不管是儿童的还是这种学校里面的教育工作者，他都得要有一个证书才可以从事和孩子们接触的这些工作。那有一些比如说有3级证书的这个保育员就说，你看我们也有辛勤的工作，我们还为这个证书努力的去学习去充实自己，但是我们的时薪现在只有21块钱， 可是如果我们看一下全澳的平均时薪呢，这个媒体上调查说全澳的平均时薪是每小时40块钱，那我们现在为什么要接受这么低的时薪呢？说政府一直说我们要有世界级的早期系统教育，但是为什么我们保育员的时薪却只有20块钱，连平均时薪的40都不到，更别说世界级的保育员水平了。所以很多代表这些早期教育的员工，他的工会就说呢，说我们要进行谈判，我们要把我们的工资提高30%的加薪。
嗯，不过这个谈判过程呢也是进行了5年啊，目前还是没有得到托儿所保育员这个行业满意的一个答复。
是这样的，那另一方面呢，工会的秘书长也说了，说我们提薪并不是说给家长带来负担，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现在家长给孩子们送到保育员，尤其是这个 early education， 它有一些私人的保育员价值还是不菲的，那虽然国家的也还可以呢，但是如果保育员他的工资真的上涨的话，是不是有可能家长的负担就更大了？那么秘书长就说呢，说我们希望的是说政府可以给我们更多的拨款，而不是说给家长带来更大的负担。
嗯，那目前呢，这个当天的罢工行动呢，还不能够统计出啊，到底会有多少家托儿所参加。那不过呢，目前工会是已经得到的消息说，已经获得了来自很多家长和保育员的支持。那在罢工当天呢，会有一些托儿所呢，它是全天停业的。不过呢，也不是全部托儿所都是这样。另外有一些托儿所呢，它是会关闭其中的一些教室，或者呢是在午饭的时间呢会关闭会停业。
哎，所以说再提醒您一下哈，为什么这条新闻这么早就跟您说了呢？那保育员也希望您可以早做准备。罢工的这一天呢，目前是定在3月27日，如果有可能呢，您可以把自家的小孩可以早早的有一些安排呀，或者计划呀之类的，这样就不会被影响到了。因为在去年9月的时候，如果我们看一下的话，全国各地的保育员都有进行罢工，那个时候就影响了差不多10000多个家庭。那今年不知道会影响多少，但是如果您可以早点做准备的话，至少不会给您来一个措手不及。
是的，那同时对这个谈判对象啊，小型和家庭生意部长朗迪他也说呢，说托儿所行业工会呢，他们谈判的对象呢应该是公平工作委员会，而不是面对澳洲的联邦政府。那不过好消息是呢，公平工作委员会目前呢是接受了工会的对于提高工资的申请，而且正在考虑工会提出的有关提高工资的申请。
嗯，那说到罢工呢，其实并不是所有的事情都这么悲催的哈。如果我们看一看南澳，对于南澳的听众朋友来说还是有一些好消息的。因为上周周末的时候呢，就是在上周日，南澳的政府就宣布说要为50000个，大家没有听错哈，是50000个南澳的居民免费安装太阳能电池板，您都不用花钱。那安装在您家呢，不管是电池板还是蓄电池，您都可以享用这个电池板和蓄电池给您带来的发电，而且呢，如果您的这个电有剩余，还可以再卖回给电力公司。那南澳的政府为什么这么做呢？他就希望通过这样的方式呢，因为越来越多的居民他如果能够安装这些电池板的话，就会在南澳形成一个非常大的就像互联网一样的虚拟发电站。那南澳也希望说在自己的这个地方做一个试施，看能不能建立起来全世界最大的这种虚拟的发电站。
嗯，那其实目前呢，南澳已经是有了世界上最大的电池了，所以现在呢，南澳就是要打造一个世界上最大的虚拟发电厂。那目前呢，这个免费的安装计划已经是有1100户的家庭参与了试点。那这个太阳能发电设施它的安装费用呢，也不用咱们用户自己掏，它是由这些设备产生的额外电力，然后政府把这些额外电力出售，用这笔钱来支付这项计划的安装费用的。那在以后呢，还会有另外的 2.4 万套的公共住房来被免费的安装这些太阳能的发电设施。那这个项目呢，同时啊，也会在未来的4年当中呢，为其他地区南澳居民来进行推广。
哎，那这 2.4 万套住房包括1100户人家和我们之前提到的这个总共5万户人家是一什么概念呢？那这个发电设施的电力公司他就说，基本上就相当于打造了一个250兆瓦特的电厂和拥有650兆瓦特小时的电池蓄电量。
嗯，那参与这项计划不仅是省了一笔钱免费安装了，同时呢他还会给每家呢是带来一个实际的节约啊，就是每家呢每年呢预计可以节省30%的电费。
哎，确实是。那现在呢南澳政府是正在招标哈，从这周开始他们就在市场上发声明了，说如果哪个零售商感兴趣的话，可以和政府的相关部门来进行一下联系，一起参与到这个项目里面。
嗯，那其实呢我们可以从澳洲政府在2016年发布的一个数据当中可以看到啊，在之前呢澳洲是超过 60% 的电力都是来自于燃煤发电的支持的，其中只有 14% 的这个发电呢是来自于可再生能源的。
嗯，那刚刚呢我们也提到了中国新年快到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摩拳擦掌的有一些好的计划能够在这次的中国新年给自己一些不一样的体验和回忆哈。那如果您是居住在悉尼的听众朋友呢，那下面这条消息可能您是比较想要听到的，
就是在中国新年当天您可以去到悉尼的达令港的一家购物中心，这家购物中心呢是 Harbourside。 那这家购物中心呢在新年期间啊，在2月15号到2月17号，那时间段呢是在下午的4:30到晚上的11点，在这里呢会有一个免费的露天电影院，那播放的电影呢都是来自于亚洲的电影，而且是亚洲的经典电影。那其中都有哪些经典电影呢？
哎，比如说您家有小孩的话，功夫熊猫大概是这边成长起来的孩子不可错过的。那如果您是70后80后90后，那一部日本的动画片一定是您听过的，就是千与千寻。那其他的呢还包括比如说功夫小子呀，尖峰时刻一二呀等等这些非常经典的亚洲电影，如果您感兴趣的话不妨去看一看，都是免费的哟。
嗯，没错，可以成为在中国新年在悉尼的一个家庭活动。
嗯，确实是。那能不能告诉我们一下在哪儿能查到比较详细的信息呢？
嗯，那您可以登录一个网址啊，这个网址就是 www.harbourside。 那 harbourside 怎么拼呢？就是 harbourside.com.au， 登录这个网站就可以查到具体的电影放映的清单。
那也希望您能度过一个与众不同的中国新年哈，在新年里面呢也给大家带来好运和鸿福。不过说到这儿我们的时间也差不多也要告一个段落了。
是的，那说到这里呢一周新闻杂志的上半个时段呢就跟听众朋友告一个段落了。不过呢不要走开，半个小时以后呢我们会为听众朋友带来一周新闻杂志的下半个时段。那广告之后我们一会儿再见。